Hello Hello， 问候到我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来收听段落是我有话对你说，逗号是我想要逗你笑的，段子来啦。对，说什么话，那不就是笑话吗？我是感觉自己松松弛弛的主播彩彩呀。现在不是流行说松弛感吗？太喜欢松弛感这个词儿了，这个词儿到底是谁发明的呀？把我的懒惰说得如此的高大上。别看我身上的肉松弛，但是裤子那儿可紧了。时间感觉也挺紧的，就最近嘛，单休的朋友有福了，这周连上9天班，五一之后连上13天。你休息的时候都会干嘛呢？那天休息约了个网友见面，他说我身上有种书卷气，我就暗喜，心里美滋滋的，那是夸我有文化呀，腹有诗书气自华呀。然后听他接着说，就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嗯，山海经。好吧，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蛤蟆我会呱，听我给你呱咕呱咕呱咕呱。回去之后就失眠了，失眠了，深夜睡不着，于是我拿起了一本书，然后把它盖到了泡面碗上。刚刚过去的4月23号是什么日子啊？是读书日。你读书了吗？你喜欢看书吗？你最近有看什么书呢？前两天买了一本经济学的书，看完觉得说的太甜不对了，于是昨天又买了一堆经济学的书，看完觉得太甜么贵了。我很喜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里的一句话，定价23元。去书店买书嘛，看到本书它是一套当中的一本，然后就问老板，这本书是丹麦的吗？老板说不是，俄罗斯的。跟大家说啊，买书呢是一种兴趣爱好，看书也是一种兴趣爱好。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俩并没有什么绝对相关性啊，各论各的。就买了不看是吧？买书这个事儿吧，就像旧社会那个财主爱娶小老婆似的，在外面是爱不释手，弄回家里就不想搞了。我跟我买的书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每次相逢都只是淡淡一瞥。好了，就此打住，我有我的事儿要做，他有他们的生活，再往深的接触就不礼貌了哈。曾布曾经曾说，因为这本书特别好看，所以我就一直舍不得看。我信了，就跟有人说这节目舍不得听一样，是吧？我呢有很多关于拖延症的书，然而我没有时间读他们。我还买了很多关于记忆力问题的书，但我忘了把他们放哪儿了。我买了很多关于情绪管理的书，他们都被我扔坏了。我还有很多关于 DIY 家居维修的书，他们都被我拿来充当桌椅的腿了。风吹哪页读哪页，哪页难读撕哪页，那样是不对的哈，要爱护书籍，书怎么能买了不看呢？我这几天暗暗发誓，我临死前一定要把买的那些书读完，要不然我就不要买书了。真的，今天呢就是读书日，人呢一定要坚持阅读。坚持阅读感觉会很难，因为这是一个主动吃苦的阶段，但是真的当你静下心来去读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还是刷手机更好玩。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如果还有一本书垫着，我想我会睡得更舒服。 课堂上老师问小明，小明你喜欢看什么书？小明说隔壁团支书。老师说你滚出去。有朋友说，我刚才敲门进儿子房间，只见他在看课外书，我一看书名品味中国女人，于是随口吐槽他，哎呦不错呀，你不写作业还有空品味中国女人呢啊。结果儿子悠悠地说，爸，这本书叫品味中国文人。那一刻我觉得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尊严死亡了。我舍友在宿舍看全球高考，熄灯之后被查寝的宿管阿姨逮着了。宿管一看书名以为关于高考的学习资料，没有管，还说学习是好事儿，但是别影响正常的休息。上课看我行让我上，老师说行你行你上来，你来讲这道题。我呀，我自从学校取消了晚自习之后，小说就没有看完过。隔壁新来了个同事，上班第一天看他带了两本书摆在办公桌上最显眼的位置。这两本书一本是《道德经》，还有一本呢是《肉菜的一百本做法》。我说你看书涉猎挺广的啊，带这两本书啥意思呀？他缓缓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老子不是吃素的。我知道了，你是来整顿职场的是吧？你知道吗，如果常读老子、庄子、孙子，你的气质就会成长为老庄孙子。那天我买了一本张小龙传，翻开一看全是空白，只在第一页写着文件已过期或被清理。微信你不就这样的吗？英国文学，我为荣誉而死；美国文学，我为自由而死；法国文学，我为浪漫而死；俄国文学，我迟早会死；日本文学，我想死；中国文学，活着；中国的网络文学，哈哈哈哈哈，笑死。网文你喜欢看哪种啊？我的网文偏好小妈文学、骨科文学、亲子相爱、站街文学、黑帮强制爱。我现实拒绝出轨，拒绝乱伦，拒绝岁月炙热，强烈抵制性交易合法化，强烈抵制黑社会势力。我是灞桥区叶公好龙第一人。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书，那你推荐一个女主住男主家的小说吧。
那你就看《甄嬛传》吧，不仅女主住男主家，女二到女108都住男主家。
给你再推荐一个男主住女主家的小说，
名侦探柯南。
我一个朋友啊是侦探小说家，最近一部新书问世，读者纷纷询问他为什么侦探小说一般都是男人写的。他说很简单啊，因为女人从来不能把谁是凶手这样的秘密保留到小说的最后。
你见过最雷的同人文是什么样的？
那个情节就是浴室 play 嘛，水进了兽的公就很生气，觉得只有自己才配碰兽，于是一怒之下把浴缸里的水全喝了。
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看耽美了呢？
有朋友说现在不仅耽美看不下去了，百合我也看不下去了，十本里面八本 ABO， 或许作者知道我想看两个女的，两个身体正常的女性。
MD， 昨晚我做梦梦见自己都长鸟了，就离谱了。
尽管才两岁，可那身体已经发育的成熟且丰腴，她轻柔地抚上那诱人的身体，她看向那棕色的瞳孔，轻叹道，
我勒个去，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胖的小猫咪？
或许这就是文字的魔力吧。 现在很多平台不是不让写黄的那种情节嘛，然后很多作者就会写很多的嗡嗡嗡嗡嗡喵喵喵喵喵喵喵，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授予翻译器上看，正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好震撼啊。嗨，那天朋友给我扔了一篇小黄文，我一看名字叫小昭，还以为是《倚天屠龙记》的同人，一看又好像是重名。总之文里面男主是个文人，小昭跟倚天里类似，也是服侍在男主左右，温柔可人。然而它是一篇小黄文，它一整篇就是讲大病初愈的男主跟温柔的小昭各种痴缠。到了文章的结尾，男主说，我纵然心里有万般不舍，但为了能在这乱世之中给黎民百姓带来一份清明，只能牺牲掉儿女私情。我虽为了天下而负了你，但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在我心里比天下还要重，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护卫，即使不能将你我的感情共诸于世，但至少我们两个人可以做到形影不离，生死相依。我心中咯噔一声，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只见作者继续写道，是小昭从我怀中抬起脸来，泪眼朦胧地看向我，说出此后数十年亦未改变过对我的称呼，包大人。
说明书是书，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明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男频小说跟女频小说呢是有区别的，就拿历史穿越文来说呢，男频小说穿越到秦朝不反打不过，穿越到汉朝不反打不过，穿越到三国不反打不过，穿越魏晋南北朝荒野求生，穿隋唐不反打不过，穿宋反打他丫的，穿元反尽力而为，穿明不反但有机会一定试试，穿清反打不过也要反，就争一口气。女频小说嫁皇家嫁皇家嫁皇家嫁皇家嫁皇家，说到穿越啊，你深夜读完红流梦红流读完红楼梦痛哭流涕，久久不能平复，于是像许多俗套网文那样，嘎，你穿书了。其实你早都设想过穿书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以不同人的身份改变贾府最终的命运，你信心满满，但是等你最终落了地，你傻了，因为你穿到了宝黛的前世，而且你不能传递出任何的信息。你想了想，给神瑛侍者他的浇水壶里加了点儿碳磷钾，这样或许林妹妹身体能强壮一些，不必做药罐子，也不会受人气了。但是你好像加多了。回到家，等你翻开《红楼梦》，惊恐地发现目录出现了：黛玉打虎，三打王夫人，黛玉倒拔垂杨柳，黛玉替父从军，黛玉挂帅，黛玉暴打三体人。还挺想看的，怎么暴打三体人。说现在最能反映大众心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网络小说。以前的穿越文主角多半是因为车祸被撞死，现在点开小说十本里八本都是加班过劳猝死，这也算是社会环境改变在小说中的体现吧。还有就是男频嘛，好些年前最流行的是主人公拼搏奋斗逆天越级挑战，你看那些年的书名什么诛仙啊逆天我欲成魔等等，现在流行什么是苟着，就是我要苟起来，有机缘老子也不出去，去就有可能死，不去就能活着。你听名字，我在修仙界长生不死，我在修仙界万古长青，苟在神鬼世界。里面故事情节差不多就是主人公发现了仙山，换十年前肯定马上冲进去奋斗挖矿了，现在不，主角先远处观察三年，然后换个方位又观察三年，三年又三年，什么拼搏奋斗逆袭，去你的吧。男频跟女频还有什么区别啊？ 主要来说呢，就是男频小说性化女人，女频小说神话男人。男频小说更多的是啊那种的需求啊，所以你会看见小说里面情节收女主跟集邮似的，各种类型应有尽有。女频呢是有爱的需求的，要找到最爱自己的跟自己最爱的，在长长的货架中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我看了好多的女频小说，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当不上小说女主了。男主为绿茶误会了女主，小说里的女主委屈不甘想哭，我姨妈化圆心，亲戚跟器官为半径，化圆开大。男主你是谁？失忆。女主说你不记得我了吗？啊，焦急失望。我是你徐俊大。男主说给你100万给他道歉。女主委屈地说我没有错。我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男主说你穿衣服好丑啊。女主是低头尴尬。我生活索然无味，你个蛤蟆点评人类。被绑架的时候，女主等待男主救援。我扔出骨灰盒，战斗吧太奶。男主为什么把水泼他身上？女主说我说不出话来。而我真是眉毛底下挂俩蛋，光会眨眼不会看，监控在那儿，你自己看 VCR 啊。男主打篮球进球了，看了我一眼。小说里女主啊，他看我了，他好帅哦。要是我的话，你挑衅你爹呢，死装哥。小说里男主说在这雨中淋一个小时给你1000万，女主忍气吞声，好我跪。而我不行，一个小时2000万，非要讨价还价。女主在厕所被霸凌，她会柔柔弱弱等待男主救援。我拖不沾屎，吕布在世，水枪装尿子，呲谁谁叫。别墅打雷中，女主说哦天我怕，快来抱抱人家。我来迎接你们的王吧，不是王吧，不是乌龟，来迎接你们的王，女王。男主说女人你在玩火。女主害羞脸红。我什么火？怎么了？烧着你屁股了。男主搂着女二说脱衣服1件10万。女主咬牙伤心，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女人。如果是我的话，把孩脱掉先来2万，这得先签个合同再公证一下啊。脱衣服的情节啊，霸总撕开了我的绒裤、棉裤、毛裤、秋裤，还把2双棉花套子雪地靴扔在地上，接着撕开我的棉袄、棉马甲、毛衣、线衣、秋衣、保暖内衣。霸总说掰苞米都没你这么难扒啊。觉得他在撕我秋裤前得先把裤腿从袜子里掏出来，然后再摸到我比那冰块都凉的大臭脚，然后我那干裂的脚后跟把霸总那高档的丝绸床单挂成了流苏款。只见那霸总关了灯，我们一起并排躺在床上，然后我那化纤的毛衣起的静电照亮了他刀削斧凿般的英俊侧脸。画面太美。不是他光把你衣服扒了，后面不应该说霸总也脱了绒裤、毛衣、秋衣、秋裤，然后两个人的皮屑在昏暗的灯光下飞舞，今朝如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一下就浪漫了吗？两个人这么干燥的吗？不去沐浴一下吗？霸总撕我衣服，我会说那可是我新买的绒裤、棉裤、毛裤、秋裤、雪地靴、棉袄、棉马甲、毛衣、线衣、秋衣、保暖内衣，你陪我。霸总用2根手指头轻蔑地夹起李梦玲的头，另一只手丢下一张卡，一字一顿地说道，这里有100万， 密码是你的生日，离我越远越好，不要再打扰我跟家园的生活。
三个月后，林梦玲用那张卡洗了几千万的黑钱，霸总因为提供作案银行卡，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抓起来了，哈哈。这结局好是意外呀。
说很多男生啊，都以为女人喜欢霸道总裁，其实重点不是霸道，而是总裁。但你们直说吧，温柔总裁估计更多的人喜欢，而有的人不知道啊，他做不到总裁，就学霸总，只做到了霸道，那就不是霸道总裁，那是霸道屌丝。这霸道屌丝还不如普通屌丝呢。
想问一下，读一本百科全书和练六块腹肌相比，哪个对于找漂亮女朋友更有帮助？
有钱。
白话，谈钱伤感情。文言文，既要交七言钱。
你这是拼音文啊。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主角不装逼不天才不帅没运气的小说？我看到主角装逼又受不了，要靠自己努力成功的那种。
底下回复，你回忆一下人生不就有了吗？扎心。
悬疑短文比赛上，王老汉竟靠这个方法获得了冠军。
就还有王老汉文学嘛。经历巨大的痛苦之后，王老汉终于明白了点烟器和飞机杯的区别。
那真的是巨大的痛苦了。
还有痛苦的呢是王菲。王爷，王菲已经被你送去极北之地三年了。
他知道错了吗？
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苏联红军，并成为了一个坦克师的政委，扬言要扬了你这样的封建地主的骨灰。
王妃知错了吗？
王妃去沙漠第二天就变了，变成了沙雕了。
王妃已死，王爷抱着她痛哭欲绝。
管家说，王爷，王妃都已经臭了。王爷闻了闻哭道，
不，她不臭，她不臭。王爷你可真重口，她是我的臭宝呀。
王爷，王妃已经在外面跪了七天了，
她知道错了吗？
她已经风干了，风干了忧伤。那天还看到个话题啊，怎么发现小说作者年龄不大的？霸总为了给我庆生，买了一颗原子弹，他说当面燃放。看了一篇文，主角是老美顶级资本家继承人家超级英雄，然后他因为当了两刀杠大队长，所以不用去上早自习，利用这个时间去调查案件。还有篇文章，开篇男主去大理寺上香。还有篇文，女主角能够用吸管把 AB 血型中的 A 型血吸上来。
还有篇文，一个霸总单手拿999朵玫瑰花去接女主下班。
这个很难做到吗？啊，提上一袋那个泡的那个玫瑰花茶，那个玫瑰不就完了吗？差不多吧。
说写网文啊，有一条真理，得初中生者得天下。
为什么呢？因为初中生会长大，长大之后呢，你的文就成了经典。所以收入上来说，小白文是大于老白文的。
说有的爽文作者写吃苦的时候特别真实，一到发达了就悬浮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作者跟我一样没有发过财。
没错，因为有钱人的快乐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呀。真正的有钱人那是格外的低调，他不会在你面前显摆什么名牌包包、什么名牌手表、名牌车什么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呀。
还看到有人问说，为什么现在小说女主的工作都那么特殊，能不能做点普通人的工作啊？假设哈，假设女主体制内，男主浪漫晚餐后蒙上她的眼睛，带她去直升机，说咱们飞瑞士看雪吧。女主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没千里精神批单，不能出北京，况且护照在单位扣着呢。终于等到过年了，男主请女主去三亚坐游轮，说国内总行了吧。女主说，不行不行不行，我春节还有个班要值呢。到了女主的生日，男主说请亲戚朋友都来开 party， 女主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上大操大办，请客不能超过四桌。女主的织布谈心记录被书记要求重写，不深刻，不开心了。下班后男主开着跑车扔花瓣逗她开心，他说，亲爱的你快别作了，明天创筹零检，这块是我们单位包干路段，你给我捡干净。还有就是求婚情节，男主送了一个脸盆大的钻戒，女主不敢收，说违反八项规定。这怎么写下去？不过要真这么写下去也挺有意思啊。再比如写女主是个干各代经理的，好不容易约到了女主吃烛光晚餐，然后在悠扬的小提琴中各个群回复消息，各种收到，时不时还得接各种电话，偶尔需要点开放大一张张来发征信报告。还有朋友说女主是护士，大半夜男主喝醉了叫女主去接，女主说你搞什么呢，我在上夜班，甚至连电话都接不到吧，上班能这样。还有朋友说这个女主是个高中教师，一个星期休假不到一天，男主约她出来玩，她说不行不行，我今天晚自习。那可谓男主通天的手法，混到了女主的教室，然后在教室后排偷偷听女主上课呢。总之如果说女主是普通人的话，普通社畜的话，你想她天天上班996单休的，哪有那么多时间谈恋爱啊，是不是？比如说女主是 HR， 在招聘软件上刷简历，刷到离家出走正在找工作男主，被男主的高颜值吸引，用了3000块钱底薪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待遇，把男主坑到自己破破烂烂了，黑心私企。男主心态都要崩了，搞什么呀。还有朋友说以前我一个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般女主得病都是心脏病、白血病或者车祸直接嘎了，就没有得牛皮癣的。现女主是农村信用社的，天天上六休一，上班被大爷骂了，下班不说话让男主猜，后来女主意识到自己错了，把过节发的豆油都给男主赔罪了。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啊，就是霸总把他在瑞士银行存的钱都存到了女主所在的农村信用社，靠着存款得来的色拉油开了一家色拉油专卖店，并把营业额全部打到了女主的银行卡里，然后女主的银行卡有大额的进账被调查了。现在的小说啊，那个囚禁剧情已经发展到女主被囚禁之后离开，男主给她开了一年的工作证明，还给她把社保交了，不然简历断档了，社保断档了影响落户。你那个霸总不是有通天修为吗？之前还看过一个霸总小说，女主半夜发烧，开玩笑问男主，你的医生朋友呢？男主沉默了一下说，哦，他呀，他博士延毕了，我不太放心他给你看，真是宠爱有加了哈。女主呢被劫匪绑架，男主为了救女主被劫匪击中要害，丧失了生育能力，女主知道之后非常的羞愧，便把自己的子宫移植给了男主。太离谱了哈， 逆子一说，现在的网文真的是越来越荒谬了。孩子的基因跟男主的基因鉴定相似度为零。哎，作者甚至都不愿意上网搜一下，只要是地球生物基因相似度不可能为零啊，人跟一根香蕉的基因相似度都有50%呀。对，我也看过类似的哈，当时还看到有人评论说，基因鉴定为零的话，那父亲儿子中间必定且至少有一个能拿来开发新能源暗物质组成的儿子就认了吧，这比自己亲生的还要屌啊。你还看过什么离谱的网文情节啊？路边花菜菜说，我想到一个要素过多，书名是重生，我是旅游特种兵穿书，80天环游世界旅行直播，我成了娱乐圈顶流，恋爱日记和爱豆一起旅行的日子，荒岛求生，我和我的美女制片人系统从景区打卡开始全能。现在好多书名啊，他太野了，他好野，他最野了，他又穷又野。这么多男主很野，男主是野人吗？怎么这么野？沈慧富说，晋江有自己的星期五。还看了个文，反派世家子弟垂涎女主美色，给准备了迷情蛊，下了这个蛊之后呢，就会沉迷情欲，每天都会想那档子事儿，对异性曲意逢迎。然后这个蛊还在布施阶段，没有激活就被男主无意中得到了，女主呢就被男主救了。接下来剧情就是男主把情蛊拿去给濒危动物使用，极大的提高了种群数量跟成活率，功德无量。还有朋友说，我上次看了一个小说，说了个真实的香水商战，买你主推的产品往商场公共厕所喷。那香水都有公共厕所味了，就没人买了。说依维柯的竞争对手当年不是买60台依维柯捐给了广州火葬场，从此以后依维柯大金杯就是丧葬专用了。记者当时还有句顺口溜的歌词来着，什么依维柯大金杯拉完死人拉骨灰，这是真实的商战原型。还有什么离谱的剧情啊？有本起点文，书名是开局被猪十足，猪地求我当国师。开局主角因为猪十足嘛，就入狱等死。他心想快要死了，干脆给人上课吧，就讲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经济学什么的，讲了100章，整整100章啊，都在狱中讲如何去挖日本的银矿啊，建立大明美联储啊，用白银本位跟白银保钞体系啊，靠海贸割了全球韭菜啊，皇帝都来偷偷听课了，主角还是没有出狱做国师。不是很推荐，实在无聊可以看，因为没啥剧情，全是上课，合理怀疑作者上政治课上疯了，徘徊电脑前愤而输出见证，让读者也梦回高中复习政治课。但是这却是一种全新的写法了呀。如何写出网文啊，或者写一本让人喜欢的小说呢？古龙把教父变成江湖武侠对决，就是流星蝴蝶剑，把生活的真相背景设在了杭州，就成了碧玉刀。黑泽明把麦克白变到日本，就是蜘蛛朝城。把雷雨推到古代，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呀。现在很多朋友都读彼得林奇巴菲特的书，然而却忘记了他们成功最根本的原因，人家炒的是美股呀。昵称龙王爷爷说，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在巴塞罗那，那是情人节，巴塞罗那他们不过2月14，他们只过4/23，这天呢恋人们互相赠送玫瑰和图书。知行合一随先生说，我弟是个小说迷，一天我们在餐馆吃饭，突然发现一只苍蝇飞到他鼻子上，只听他说，萤烛之火也敢与日月争辉，一巴掌就把自己扇哭了。这也算是一种把自己蠢哭了吧。 小春猫说，我看了一个小说，里面的情节是女主在男主病床前唱歌，结果植物人男主被歌声恶心醒了。有人留言说，这得难听成啥样啊，说自己没有遇到过，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就回复他推荐听彩彩。那彩彩不是每期都唱歌啊，你看这位昵称，他说我觉得彩彩唱歌好听，他就说了哈，没有被彩彩读到的我，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弧度，阴暗爬行，难受的要死。有时候我唱歌不好听，有时候我说话也不好听，今天声音就是哑的哈，这几天都是哑的，所以就更得慢了。我把这个读书日的稿子早都写好了，昨天我就想把它录下来的，太哑了。然后今天想录也太哑了，不行，我好歹得在读书日前后给它发出来，大家将就听哈。妹特说，我特别喜欢看小说，就是喜欢的有点晚了，如果上学时候就开始喜欢，学习成绩大概会好一些吧。看穿越的会对历史古诗词产生兴趣，看军事的话会更爱国，看科幻的话会对理工科更有兴趣。我最近在看《红楼梦》，我希望家长跟老师能够正确的引导，让现在孩子们可以快乐的学习，主动的学习。对，就是不能一刀切啊，不能说小说就不让孩子看了。北云西处说，读书的时候爱联想，看到相同的观点会把他们总结到新书上，还有感悟，有时候一页书会看好长好长时间。
那是你在思考，我一页书看好长时间那看不进去呀，怎么办？
有病句治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没能消化古装文换角色小名为阿什么或者什么儿的文化。阿珍爱上了阿枪。风不快说，我发现很多的网文都是丑小鸭的套路，开始都是异于常人而被人嫌弃唾弃，随着成长才知道自己本就跟他们不同，是某某大人物的私生子，从而开启了逆袭之路。简单说就是鸭子你可以随便打随便杀，但你动一下天鹅你试试。就丑小鸭之所以成为白天鹅，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天鹅呀，对吧？昵称药材开心说，在你有那种时候吗，就是看到一本不错的书或者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之后，内心特别的平静充实，觉得可以原谅那些伤害和对未来特别有信心。我觉得我更多是电子分离焦虑，就是当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追完一部剧之后，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空虚跟悲伤当中，原本还沉浸在另一个世界感受着那些遥远的喜怒哀乐，完了这就完了，硬生生被赶回现实去面对现实自己的痛苦。醉龙吻说，我小姑最近在看汉书，嫂嫂走近开玩笑说，姑娘读书心似汉，小姑面红耳赤很害羞。第二天太阳很大很热，嫂嫂举手遮掩阳光，小姑走近前小声说，嫂嫂他日手遮阴哦。这个就内涵了哈。那天我逛书店看到有本书叫制服诱惑，这么晒的呀，晒清，我看没人我就翻了翻，结果是一本讲佛教的书，教你怎么制服外面的诱惑。是我想多了。乾隆在渊说，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白首方悔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觉啊。读书有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心平气和的跟傻叉说话，健身呢是为了让傻叉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多读书也许不能让你挣钱，但是多读书能让你懂得自己为什么穷。子曰君子固穷。电钻钻说，最近买了很多书，以前买的还没有看完，未来的日子我要努力看书哟。就说如果我一段时间沉迷一本书或一部剧，就连着好几天熬夜要看，但如果中间突然太忙了没时间看， 那个劲头一下过去了，然后就懒得再看了。有个症状叫信息松鼠病，大量的囤积信息资源，比如说买来没看过几页的书啊，无数条以为有用却再也没有打开过的收藏啊，关注了很多但没有点开的干货账号啊，像一只小松鼠拼命的去囤积信息，害怕自己漏掉什么，最后好像又都成了负担。陶文静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怪不得每次读不了一会儿就趴在玉上睡，书中自有黄金屋，从小不愿意进屋就被父母打哭。志大国若烹小仙说，书人有路你不走，苦海无涯自来投。江九木说，太累了，感觉不用自己主动睡，突然就睡了。胡桂仙说，莫欺少年穷，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死者为大，寂静的乱葬岗，盗墓者的眼泪呀。鱼子寡果说，一生很短，不过是晨暮与春秋，一生所求不过是健康和快乐。吴七一说，我生活在花花世界，却想要三妻四妾。橙子姑娘说，春眠不觉晓，段子来又了。彩彩说，一段月票值多少。上山听快乐说，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睡觉啊。风火火说，每次都告诉自己别熬夜，每次都熬夜。拉开元气满满说，睡醒就有新鲜的段子，味道比早餐还要好，聆听的感觉真好说。那天我做梦，梦到一个女人给我讲段子，日夜不停地讲啊讲啊讲，然后醒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开心呐。希望听节目可以开心啊，你留言我也开心。第一时间来听节目，上期跟上期沙发小伙伴有朝阳、无间处、神无一二零五零、木子浩、饿啦啦、新彩、好想回家呀、纯净少女、朱刚烈、独自升级、粉彩面才最美、子张、月月浪个容、鱼子寡果、海豚、市场有理啊、罗小豆、妈妈。也谢谢159那么优秀，感谢昵称认识你呗。迷彩小姨、不被定义的野花、峨眉白仙、真如见彩、海豚、彼岸灯火、似水年华、平淡无味、乐呀爸、赏听快乐、安的彩、彩家、魁心、海豚、山有木兮、树潺潺、第二里、鱼子寡果头的段子。这期段子来了就先告一段落了，因为不早了。最近
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等我过去好一点哈、别忘了多点赞、秒看、多留言、秒钱、多多月票、心愿达到。那这期就这样啦，我早点更新，你也早点睡，跟你说晚安啦，晚安，亲爱的。
这年头，晒书的没文化，撸佛珠的没信仰，搞得炫富好像比较纯真一样。